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可以来到麦克风前，分享他们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你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边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可以透过这个节目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卢小玲传道，他很特别哦，他曾经是一位瘾君子，受毒品的捆绑有非常长的时间，但是他透过戒毒，他认识了福音，并且他现在也从事戒毒的工作，帮助很多人。那他的工作其实甚至到了东南亚，在缅北、在台北都有他工作的足迹。然而福音是怎么样帮助他改变他的生命，不只帮他戒毒，而且翻转他的人生呢？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卢小玲传道他的故事。你好，
你好，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小时候是生长在一个怎么样的家庭环境呢？
嗯，我的父亲是第五代的中医师，
嗯，
然后算是很严格的，然后父母亲他们也是很注重我们的品格教育。但我们家呢是这样，就是父亲那一辈他们是重男轻女，就是希望家里有儿子。那我是排行家里的第三个女生，所以我从小也会很想要让我的父母，就是说，因为虽然我们家是三个女生，然后下面是有一个弟弟，我不想让我的家人，我的爸爸妈妈觉得说，啊，怎么只有一个儿子这样子，所以我就比较好胜一点，比较好强。
嗯，
在功课上，在人际关系也希望能够有一点突出，就是说我是比较阳光一点，光鲜亮丽这样。
嗯，
对，就是
求表现的。
对，是求表现的。所以童年是这样子的一个生长背景。但是
所以功课也都很好，人缘也都很好了。
还可以。对 对, 對。
好，没有，那我想再问一下，那爸爸妈妈对你们有要求期待吗？是严格的还是关爱的对女儿？
其实爸爸对我们是很都一样。但是爸爸比较不说话。妈妈是比较会跟我们互动，
嗯，
那父母亲的关系是其实是不好的
哦，是，
所以有时候看到父母亲就是在这个婚姻当中，我们也是很恐惧，因为爸爸会酗酒，
嗯，
晚上会酗酒，然后我们其实就是晚上也不得好睡，然后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我可能自己里面也一直在为自己筑一个梦，就是说将来我的如果婚姻我不要是这样的，然后甚至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帮助我的父母亲的感情是可以很好，那我后来其实也遇到这样的一个对象，
嗯，
所以我很快就进入婚姻。
哦，很快你就进入婚姻了。
对，很快就进入婚姻。这个其实我们是交往才一个月就决定要结婚，
哦，
然后这个对象当然也是有恋爱的过程，只是非常的短。最主要我想嫁给他的原因就是，他告诉我他可以帮助我的父母亲可以关系变好。
哦，所以这件事情等于是你的软肋这样子，然后在
对对对对，
在你知道说哦，你的人生其实可能因为另外一个人，然后可以有所改变，当下你就义无反顾，觉得嗯，这就是他了。
对对对，然后可能他的环境背景跟我也有点相似，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他亲生的妈妈，所以我想他应该能够理解我在婚姻当中的那个痛，所以他也愿意帮我，就是父母亲，就是我跟他结完婚以后，他会朝着我的这个方向，就是父母亲可以有和好，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我就很快的就进入婚姻。
能不能跟我们描绘一下，就是当你还是青少年的时候，比较懂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虽然就是刚刚讲到说你被家里的这个气氛所影响，但是表现出来的无论是在课业啊或是在人际关系上都是正常的嘛，除了心里面是脆弱的。
对，很正常，而且我其实表现的还不错，就是我都是当班长啊，然后在常常就是有去比赛啊，老师也会让我有就是去
出头的机会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然后要比如说我们在操场的时候，我常常就是在站在司令台，我不是站在下面晒太阳的，
是
就是这样子。老师给我很多机会，
算是在学校里面算小有名气的这种公众人物，可以这样说哈。
对，然后跟同学也都很好。
那我想再问一下，就是那你在刚刚讲的是比较家庭、比较内心层面的事情哦。
对对，
你在课业上，你有想过说，我长大以后我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吗？
我有三个愿望。小时候第一个愿望呢，就是我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救生员，然后坐在那个高高的台子上，如果有人溺水，我要去救他。那第二个就是我要成为爵士鼓的鼓手，因为我看到那个演唱会在上面可以打，就是整场的那个节奏是灵魂嘛，爵士鼓它就是整个音乐的灵魂，我想要把那个节奏带起来，我想要就让很多人在那个欢乐的气氛里面，我就想要当爵士鼓手。那这两件事情我其实也都有完成了。我是学体育的，然后也曾经有当过救生员、游泳教练，然后爵士鼓也是就是有学，然后也有曾经就是到外面
表演
这样子。对，那第三个愿望就很特别，因为我那个年代啊，我们的卡通影片是无敌铁金刚，然后我想要当那个就是坐在那个机器人里面的那个柯国荣，我想要打败坏人，但是这是不可能实现。不过也很特别，就是后来我到缅甸去的时候，上帝真的让我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金刚，因为那在一个工厂里面，那个老板因为他很爱他的儿子嘛，他就做了一个真的身体会转动，我也有跟他合照。那个大金刚，
是现在回头看，这些梦想都达成了这样子。
对，很特别。
那我想再问哦，就是你刚刚说你在学校里面是风云人物，然后是有机会站上司令台这些的。那随着你的成长，当然你面对到的困难也越来越多，不只有家庭而已这样子。可能也会有升学啊，或者说以后找工作的这个就业等等的。能不能跟我们讲讲你成长的路程中，除了家庭之外，你还有什么样的压力呢？
因为我的父亲虽然他是第五代的中医师，但是我们家里因为父亲酗酒然后赌博，所以其实家庭状况并不是很好。父亲要求我们一定要读公立的，否则就不能再继续往上读，所以其实我也有功课上的压力。那就是也是因为这样子，我就进入了体育学校。因为其实我是念进修女中，就是高中。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升学的那个状况啊，然后还有家里的状况，所以我就选择了读体育学校，这样，就是游泳科系。但是那个其实后面就当然就不是走这个方向了，那也是因为读体育，然后游泳的关系，然后教学的关系，然后认识了有人介绍的我的第一个先生，这样。
是。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结婚以后你的生活跟你想象的是一样吗？他刚刚许你一个说哦，可以让你的家庭关系、原生家庭有所改变，那事实是什么呢？
其实我跟他结婚没多久，我就很自然的就怀孕了，那因为我们也很快的就搬离到他家，他因为我原本是住在公婆家，然后后来呢，就我们搬离到外面住的时候，他就再也不回来了。他就常常在外面，他告诉我他的，其实我是都相信他的。他说他在外面，因为工作的关系，他很累，他没办法直接回来，他就睡在车上。那时候其实我是全部都相信他的，所有的人告诉我的一些迹象，或者是 跟我讲说我要去调查他的行踪，但我都相信先生说的。他就说他是睡车上，然后甚至就是好几天回来一次，然后把干净的衣服又带出去，把脏的衣服又带回来。
嗯，
那时候因为我有孩子嘛，所以我就是在家里守着这个孩子，守着这个家。然后那时候也曾经想要告诉他的父母亲来处理这件事情，但是他的父母亲因为这个孩子的跟他们的这个互动，所以他不介入处理。
嗯，
那我自己父母亲这边我是没得讲的，因为其实我要嫁给他的时候父母亲是
反对，
所以我就变成自己要去撑我的后果。
嗯，
等到他外面欠了一些钱，然后常常有人会来家里要债，然后那时候我的孩子渐渐也已经长大了，所以他大概是一岁左右吧，我常常跟着孩子在家里是很恐惧的，有人在外面敲门的时候我就必须要把里面的灯赶快关掉，就是假装里面没有人，那孩子会哭嘛，因为电灯关掉他就很暗，
害怕，
他就哭，哭了以后怎么办呢？我不能捂住他的嘴，我就把他抱到床上，然后用棉被盖住我的小孩，也盖住我自己。
嗯，
那我们两个人就一起在里面哭，那这种状态让我慢慢的觉得说不对劲。后来也确实是有他自己的朋友来跟我讲，就是拿了一张纸条跟我讲说这个就是他现在在外面住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跟我讲说他介绍了一个人只是想要跟他玩玩，没有想到我的先生就陷进去了。
嗯，
所以他很后悔，他也觉得想要跟我忏悔，然后这个弟子就请我去看。
嗯，
对，请我去把这件事情，他说你不要再不相信别人告诉你的了，所有的人其实告诉我我都不愿意相信。
嗯，
我就相信我先生。然后后来我也确实去照着那个弟子去看了，但是我并没有在当场去破门去抓他们还什么，只是我是在那个门口就看见我先生的鞋子，因为他的脚特别大，那个鞋子也是我们去买的，所以我一看就知道是我先生。那怎么办呢？我那时候其实也很蠢啊，我就拿了一张纸条写我来过了，
嗯，
然后就把这个纸条卷一卷就放在我先生的鞋子里面。隔天他有回来，他把我打得很惨，是第一次打我。
嗯，
所以他打我的时候我里面大概知道是什么事，但是我也没有说穿，也没有问他为什么打我。我觉得好像在那一种被他打的那种情况之下，我自己也有好像感觉是因为我做错了一件事，所以被他的这种生气，所以呢就打在我的身上。但其实那时候我心就真的碎了。然后后面呢我就只好告诉我的父亲，其实我的父亲母亲都拒绝这个婚姻，但是我的父亲在我结婚的时候是还有到场的。
嗯，
所以我还是告诉我的父亲。那我的父亲当然就维护女儿嘛，所以他就跟我讲说，那你既然已经有孩子了，你要嘛就把孩子给他，然后赶快结束这个婚姻，要嘛你就可能你如果想要这个孩子的话，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总之这个人是不可以在一起的。
嗯，
那但是我这些话我都没办法处理，因为很小嘛，那时候我也才21、22岁而已。
嗯，
所以我的父亲就说，那这样把他叫回来看看是不是可以在两三年的当中把外面的事情处理掉。
嗯，
但是我们就不说他是外面有女人，就说以债的方式去讲，这样你们将来要在一起的时候才不会有裂痕。
嗯，
那我的爸爸就很有智慧的就请他回来，那他也签了这个离婚，最主要就是要去还外面的这个债。
嗯，
然后也告诉他说3年之后呢我爸爸会再帮我们主持合婚复婚，所以我那时候心里也是蛮开心，就是说爸爸出面帮我解决这件事情。
嗯，
可是到隔年的时候，我的父亲隔年就是离完婚以后隔年，我的父亲就在过年的除夕夜还不到初一的时候，他就因为太冷，他就起来要开那个暖炉，但是他跌倒了，然后他的那个就因为他原本就有高血压，所以他的那个大脑的那个动脉啊就破裂，然后就死亡。所以我的人生当中好像第一个婚姻父亲要帮我解决，但是我的父亲这个角色不见了。然后我又有一个小孩，那其实妈妈是反对我跟他再合婚的，而且他本来就不喜欢这个男生，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就自己也想，那我要去找一个工作，至少我的孩子是有人可以帮我带，那我要去找一个工作可以让这个保姆费是可以付得起的，然后我要把这个孩子养大。
嗯，
所以我就去做了这个我自己也不喜欢的工作，我就去找那个白天的，我也不敢去酒店，也不敢去什么 KTV 什么，我就找白天。
嗯，
白天就是陪着喝茶。
嗯，
然后就在当时候他们是所谓的茶室这样。嗯，然后其实我也不想让家人知道，因为面子嘛，这个怎么可以让然后那时候我就所有我的朋友全部通都没有再来往，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我的朋友应该会去问起我现在在做什么，或者是看得出来我在做什么。嗯， 所以以前国小、国中、高中，还有我在专科的时候，这些同学我全部一律都没有再往来了。就等于说我是一个人被锁在一个为了家计的关系，要去到一个我不喜欢的工作。
嗯。
然后就在那个工作里面用谎言在成为我那收入的一个方式。
你有想过说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当然这是一个下策、哦、特别对一个那么年轻的女生而言，
是
你必须要真的要切断所有跟别人的联系，然后要开始一个你不愿意启齿的工作这样子。你没有想过说或许有其他的方法，或者说有其他的转圜的余地吗这样子？
有啊，我随时都是想今天我上了班就明天不再来。
嗯，
每天都不想来，但是因为他是每天领现金，所以每天的现金对我来讲就是我今天做了今天有现金明天不来了这样子。但是其实是不可能，因为孩子慢慢长大，然后呢我自己
开销也越来越多。
对，然后我也不想让我旁边的姐姐啊或者是我旁边的
就是家人这样。
家人，对。然后对于我的这个状况会有担忧这样。然后其实里面可能也是自卑，然后又加上有一点骄傲。
嗯。
那时候其实我想我的心理状态应该也是有点不太一样。
嗯。
好，比如怎么说呢，我可能会觉得说我有能力可以买车了。好，那有一段时间其实我就也是为了想要掩饰自己，就是我开车到一段路的时候，我其实下车走路是会很快了，那赶快再进到车子里面。其实我不想让别人看见我这一个人。那到后面呢，就变成我看到有人没开车的，我反而会笑他。
嗯，
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
很特别的心境转换，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我怎么会去笑那个就是在走路没有开车的人？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开始了一个有一点不一样的这种价值观哦，就是因为这一份工作的关系，一开始你可能觉得很难为情，但是你到后面你甚至觉得说这个钱可能来得很快，然后你也赚到了一些钱，你开始拥有不一样。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说这其实在做的当下就觉得说有一天这个等我赚到钱，或者说我手上的钱够了之后，我要回到一个所谓比较正常的生活呢这样子。
有啊，我就其实我一直在存款，然后我就是会去看一些店面，就是如果有那种他是要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他
顶让
啊，顶让，对对对，那我也是确实去顶让了，那找了一家店，但是因为我没有市场概念，所以那家店在很快的里面其实那笔钱就
也花掉了，这样
花掉了，然后我就又回到那个工作去上班了。对，去顶让一个，就是我去做那个时代是很流行那种泡沫红茶。对，但是我也没有那个技巧，然后员工啊什么各方面，其实等于就是把钱砸下去没多久我就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那我想问你，就是这样子在茶室工作的时间有多久啊？
到我孩子将近十岁的时候，但我一直就是不想去，但是一直在延续这个我不想的工作，其实我是很辛苦的。然后后面我在想，因为其实第一个婚姻让我已经对男生是绝望，然后我的父亲又不在，好像没有什么人是可以依靠的，只有我赚的钱的这个手中的钱是可以成为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因为这个钱的来源跟我在那边上班的时候，我看到有些朋友他们在那里上班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还会笑他们，觉得他们怎么不认真，怎么把这个钱拿去乱花，心里还会想说我这钱是拿来以后我要做什么用的，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我没有告诉别人的这种心态。但我自己又很想要离开那个环境，后面呢其实就想那这样如果有一个人他愿意娶我，其实在当中也交了一些男朋友，但我都觉得那不可靠，可能他没有办法养我，或者是如果我遇到他真的是跟我真心的时候，我也不想害他，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小孩。所以呢如果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娶我，到了孩子大概九岁十岁的时候，我以前的那种想法好像就没有了，反而变得越来越自私了，就只要有人娶我他可以养我，那我就要转换跑道。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欢迎回到云彩飞扬。 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小林传道，你说你之前在声色场所上班的时候，上到后面家人应该都知道吧？
不知道，
家人其实是不知道的。这样，
我觉得这个行业让我很羞耻，我不会让我的家人知道的。
嗯，
但是他们有没有怀疑这个，我就不晓得。
嗯，
不过因为我信主之后，我有公开了，所以他们不会针对这个问题，只是他们就是知道这样子。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当你小孩也逐渐长大了，然后刚刚其实听你在陈述这一段过去的时光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就是你不想耽误其他的人，你也怀疑，就是你认为你也应该要借由这份工作，就算很难启齿，但是你的人生你还是想要努力，然后你想要改变的这样子。那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你明明有这个想要改变的心，你又是怎么样子碰上毒品的？
后来就是因为我因为想要换跑道，想要离开这个行业，但是呢我自己逃脱不了嘛，那心里在想说，那我如果有人要娶我的话，那就在这样子的那个阶段里面，我其实也认识了第二个，就是后来我又嫁给第二个先生，那他是小我六岁，他是住在我们家路口，他在卖鹅肉面。那我就看这个年轻人，他是很认真，跟我所遇到的人不一样。因为我在那个我很奇耻的那个行业里面遇到的人是别人的先生，或者是他已经知道我在做什么，所以我不可能跟他有这样的一个交往，因为我会被他抓一辈子的小辫子嘛。那我们家路口那个他当然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所以我们就很自然的交往，然后我也看见他的这个工作很努力，我想他是应该是可以依靠的。然后后面因为他小我六岁，其实我的孩子已经十岁了，我也是跟他很快就结婚，其实当中也遇到他的母亲，他也是单亲，他的母亲就告诉过我，他就说知道我们正在交往的时候，他就一直有一个拦阻，因为我比他儿子大，而且我有一个小孩，所以他说如果将来你的小孩长大了，找了一个比他年纪大又有小孩的，你会作何感想？意思就是他要请我打退堂鼓这样。那其实我对这个第二个先生的爱并没有那么深，只是我自己很自私的想要转换跑道，当然对他的爱也有，但是没有一定非要结婚。所以他的妈妈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就决定就是不要有这个念头。那就是在这个当下，我的第二个先生他就是一定要娶我这样子，所以也不管他妈妈的情况之下，我看到他的决心，我就想好，这样有机会就嫁给他，也是为了自私的缘故。因为既然他都可以跟他妈妈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
克服所谓的困难这样子，
对对对，甚至他也是很就是想要自杀啊什么，用那样的方式，那我就抓住了他，好像
有决心的感觉，
有决心，然后我就也想要换跑道，所以就在这个情况里面我就嫁给他。当然也是不受祝福的，因为他妈妈也没参加，我的妈妈也是很生气，因为我妈妈不希望我再去结婚，因为我已经把家里打理得很好，她觉得你难道你不怕第一个先生的这个状况跟第二个先生是跟以前一样的吗？那确实妈妈的担心也是对的。半年之后，我结完婚之后，在结婚的这个结婚后的日子当中，我发现他其实不能接纳我的小孩。然后他的妈妈也是一样，在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开始酝酿，觉得说我好像走错路，因为我很爱我的小孩，我的小孩不被接纳，孩子叫他爸爸，叫他的妈妈叫阿嬷，然后都被拒绝，然后他们也觉得很羞耻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我为什么不直接把以前的那个工作就撑到底就好了，为什么要为了自己去换跑道，让我的孩子受伤？那我虽然那个环境是这样，但是我好不容易出来了，现在我又结了这个婚，然后现在这个环境里面是这样，其实我也是正在撑我也在想过，如果是有什么状况的话，那其实我如果时间可以回头的话，我一定不会结这个婚的，我就继续在我那个不好的工作里面没关系这样子。那当然就半年之后，这个先生他就跟我提离婚。离婚的原因是他跟我讲说他要跟外面的人结婚了，所以请我成全他。那其实我也没有思考太多，可能是我前面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已经酝酿在我的里面，觉得这个婚姻其实是不是我要的，所以我也很快的就答应他，就结束了。结束他没多久，他真的是跟别人结婚，然后我就带着我自己的孩子，我也不想回到以前的工作，因为我好不容易离开那个环境，因为以前我就不想在那个环境，已经好不容易离开了，那我接下来怎么办呢？所以我就可能在那个状态里面是有忧郁症吧，因为整天就哭流眼泪，然后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那我的妈妈看到我的状况，她也很担心。我曾经听到妈妈跟别人讲电话的时候，就是我妈妈很怕我 想不开，
嗯，
那我不想让妈妈有这样的忧虑，所以呢我就跑到夜市去，跑到夜市去去做生意，其实只是想要离开家庭。但是前面我有说过嘛，就是其实我的心里面是有一点好像有变化，我看到在路上走路的人，我都觉得他们是怎么，嗯，
经济能力有，
对
瞧不起的这样子。
对对，然后后来我怎么跑到夜市去摆地摊，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价值观的颠覆哦，这样。
对，然后其实那时候只是想要离开家里，不要让妈妈看到我忧心。那时候我是请一个朋友，就是帮我弄一个摊位。那时候我就在永和的乐华夜市，
嗯。
对，那因为我的状态是非常的奇怪，我只是想要逃避家人，不要让他们看到我的现状。但是我在摊位上的时候，我又很害怕别人看到我，
嗯，
所以我就几乎都是躲在这个摊位的底下，
嗯，
然后我当然也是有卖的东西，可是我不是真心的在卖，
嗯，
那时候身上也还有一点钱，也是不需要这些东西来成为我的一个收入，
嗯，
所以就是这样被卖毒品的人盯上了，就他们就来找我，他说老板娘，我们观察你很久，你很不快乐，那这个东西就他们就直接告诉我这是安非他命，这个东西可以让你很快乐，怎么样，但是我是有受教育的啊，我知道这东西是不能碰，可是应该是这么讲，那时候我其实人生已经到了一个谷底，好像就是说试一试看有没有可以好像跳板一样
解决你当下最烦的问题。
对，就是我好像父亲也死了，两个婚姻怎么会搞成这样，那我也不想再回去以前我那很羞耻的工作，那我接下来怎么办，我现在在这个夜市我也不想让别人看见，然后我如果回到家的话那妈妈会担心，所以这个东西他告诉我他会让你很快乐的时候，突然我就接受，
嗯，
那接受的时候其实我也不会抽烟，他们教我怎么吸怎么吐，我是从来没有抽烟也不会吸烟，所以我在抽那个毒品的时候其实是也是很认真的在学，我觉得我那时候真的也很傻，但是确实是有那个快感，马上那个忧愁所有的都不见了，
嗯，
然后后面我就我可以很正常的站在这个摊位那边去卖东西，而且会天花乱坠的，很有艺术的，很有巧妙的，别人可能只是来带一件衣服，我就可以游说他带个三件，然后甚至就是怎么样，好像已经开始忘记我的痛苦，
嗯，
但是呢又有另外一个忧伤来了，就是我希望他们赶快出现，因为他们一开始给我的时候是免费的嘛，
嗯，
所以他们一出现我就好像有得到快乐的一个源头，
嗯，
但是他们不在的时候，我可能就是很希望他们再来，变成我的生命的重心就是等他们什么时候出现，
你的快乐其实就是这些药头什么时候出现这样子，
对，
转换了，本来是希望可以逃避过去的痛苦，的确也因为毒品的关系好像暂时被压下来，嗯，但是你现在等于上了一个瘾，嗯，然后就被另外一件事情给捆绑住了，
对，然后他们出现的次数慢慢就时间就
越来越稀少，这样子
越来越稀少，然后就让我心里面有个念头，就是下次我遇到他们我一定要用买的，
嗯，
我不要让他们用免费的方式，因为这样的话太难等待了，
嗯，
所以我预备等到他们一出现的时候我就直接跟他们谈价钱，
嗯，
那他们说你不要买这个东西，其实他们也是当好人啊，他就说这个东西你一下去你买的话我跟你讲没完没了的，这样他们就叫我说不要了不要了这样，
嗯，
我就一定要一定要，我觉得他是把我当成一个好像钓鱼这样子，那时候其实我也愿意上钩，因为应该是有瘾了吧，
嗯，
我就不管那么多，我就是一定要买，
嗯，
所以其实我没有吸毒的朋友，我有卖我毒品的朋友，那可能我跟他们曾经一起吸过毒，可是他们都是卖我毒品的人，所以我就是以前是躲在一个不想让别人看到我在哪个地方工作的一个人，变成换到我为了要吸毒，然后就也是隐藏，隐藏在哪里呢？隐藏在厕所，所有的厕所只要是我有经过或者是我熟悉的地方，我一定会先去打量哪个地方可以让我随时可以成为我要逃避这个世界，然后到厕所里面，然后去让我的整个精神啊身体能够正常，因为吸毒到一个状态的时候，它不是变成快乐，它是不吸毒的时候你就没办法正常，所以对一个吸毒的人来讲，你看到他很正常就是代表他已经吸很多，他吸饱了，
嗯，
他如果躺在那边不动就代表他可能没有药可以用，所以会有那个状态，
嗯，那我想问你哦，就是这样子 状态你维持了多久呢？就是找厕所，然后需要补一点毒品，然后让你回归所谓的这个打引号的正常。
对，
这样你维持了多久？
大概也是十年吧。
大概也有十年的时间哦，这样。
那时候我觉得我应该这一辈子要吸到死了吧。
嗯
嗯，然后也是不想让家人知道，所以我就是很隐藏的。但是我想我的状态应该是别人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我妈妈曾经告诉我说：“你怎么越来越像鬼？”那我在那个状态里面，我也觉得自己像鬼，我也不喜欢自己。我在厕所里面，我每次洗手的时候啊，我们都很正常的看到镜子嘛。可是我在洗手的时候，我的人是要逃避我眼睛所面对的镜子，
不要瞄到镜子，这样。
对，我的脸是侧到旁边去，不敢看镜子里面的自己。
嗯，
我也很讨厌自己，因为我怎么会走成这样呢？我是一个在孩童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对这个社会是抱持的很阳光，然后很正面，那、啊、怎么搞到这样子？然后自己看自己，真的也是像鬼，自己看自己也觉得就是像鬼啊！被妈妈讲的是一点都没有错啊。
那你心里面，你说在声色场所工作的时候，你心里面是有一个想要改变的这个企图心哦，这样子是希望改变生活现状的。但是在吸毒以后，你刚刚讲的是你不愿意面对你现在，但是那心中仍然会想要说：“哎，我人生需要改变吗？”在当下。
我想要改变，我随时在吸毒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不对的，我从来没有一次觉得自己是对，我一直在感受说自己怎么会走到这样，然后很生气自己。但是其实吸完毒的时候，它会帮助我所有的对自己的自责或者是对这个世界的一个看法，它是会把它抵消掉。
嗯，
所以很快乐也去吸毒，很忧愁很忧伤的吸毒，那吸毒以后就会变成正常。
嗯，
它不会变得更快乐，它只是会让我变得正常。那在吸毒里的时候也会跟这个好像是有一个对话，这个对话里面就是说，我今天吸毒是应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没有人爱，然后父母亲的这个状态就是
在你所遭遇到的一切这样子，
对，婚姻也不支持你，然后父亲又这么早就过世，也不能帮我把这个婚姻挽回，然后遇到这么多的人都不好，想要给自己有一个机会第二次婚姻，看能不能转换跑道，结果呢又被这个第二个先生好像抛弃了一样，这样，所以吸毒是应该的，好像我就是必须要接受这个命运的一个走向。
那
那时候，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是什么样的契机之下，你有机会可以戒毒的？
其实我心里面不觉得是可以戒毒，因为以前的课本教的，我们现在应该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以前我们的课本里面教的就是吸毒到最后会是死，
嗯，
从来没有说吸毒以后可以戒毒。我在想，这个是教育的层面，他可能要告诉你，就是如果你有戒毒的机会，因为大家都会想要试一试嘛。所以我的里面是没有戒毒的概念，但是我想戒。那我旁边的那些卖我毒品的人，确实有人死了，有人去关了，但是出来以后又反反复复，所以我觉得我是没有路。
嗯，
那也曾经就是想要跳楼，但是里面有一个意念，就是如果我跳楼了，我妈妈怎么办啊？我要为了我的妈妈，如果我这一辈子有机会可以不吸毒，那这样子是好的，因为我妈妈曾经看过我真的在使用毒品，然后被妈妈看见以后，妈妈就很伤心，然后最后她也离开，她本来是跟我一起住嘛，后来妈妈就离开了。所以我在想，如果这一辈子有机会可以不吸毒，我一定要把妈妈找回来跟我一起住，然后我不想让妈妈在我这个女儿的这种状态里面去伤心，所以也会想戒，但是没有门路，大概是这样。那
小孩呢？那个时候
小孩那时候其实因为我已经顾不了什么人了，妈妈走了以后孩子也就跟着走了，
哦，
那我也没有力量去找他们回来。本来是从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吸毒，后来变成在客厅，然后整个家里是没办法自己打理，因为整个人都乱掉，然后甚至也没办法好好的去夜市工作，什么都没办法了。我就是每天就是一直不断的吸毒，一直吸毒这样。然后后来就是因为都没有钱吸毒了，就去贷款。因为我那时候曾经就是在那个声色场所曾经有自己有积蓄，然后买了房子，那我就把房子就卖掉，为了就是要还银行的这些贷款啊。也是因为走到尽头了吧，把房子卖掉的时候，就是有人来帮我卖房子的这些中介公司，我听到他们说他们公司有缺，就是有要缺业务，然后他们公司有一些福利，所以我在想我已经没了，房子也卖了，然后我也不可能再回到那个夜市去工作，因为其实也没有力量嘛。 那他们的公司是前两个月如果去上班的话有不用任何业绩他就会有底薪，
嗯，
就有两个月的底薪。那那时候我其实因为为了要吸毒嘛，那我就跟他讲说那可不可以去你们公司上班，他说先不急，你把房子卖掉以后我们帮你处理好以后你再来公司上班，
嗯，
他们可能就是也不想让我知道他们帮我卖房子当中的过程，
嗯，
所以房子卖掉之后我就去到这个公司上班，为了要领那两个月的底薪。那也很奇妙的就是在那两个月之后本来要离开了，但是因为又结了一些案子，跟大家一起结的案子，所以我可以分到一点点，就这样又继续留在那个中介公司，留到第三个月其实也想走，然后就又结了一点案子，留到了第六个月的时候遇到一个上帝为我预备的一个传福音的使者。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那个情景？
哦，就是我在卖房子的当中其实只是为了我的毒品而有这些的工作嘛，所以我每一个房子我正在要去卖的时候，我要带客人去看房子的时候，我一定会在那个房子里面先吸饱，就是毒品先吸饱，那，等一下我才可以正常然后带客人来看。那我们在卖房子当中有几间房子是公司会教我们说这间房子它其实它已经价钱很高，卖也卖不出去，但是它其实是缺点还蛮多的，所以你可以带客人先去看这一间，然后之后再去带你要让他看的那一间，嗯，然后让他做对比，
给你一个销售策略这样子。对，
啊，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也是就用这样的方式去带客人。那曾经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上帝派来的福音使者，我就是带他去看那个房子，那个房子就是他钱很贵嘛，然后他的格局什么各方面都不好，嗯，而且又是晚上才去看，可是他一看他就马上他就决定了，而且他一看那个房子他就在里面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谢谢你，这个就是我要的。我想他是不是从来没有看过房子这样，当然我为了我自己要有这个收入，所以我就说那我们回去签约好了。结果这个人他跑到外面来，因为那时候是晚上嘛，我带着他回公司的这个路上的时候，他跑到外面又回头看那间房子，他又觉得说，欸，不对不对，这房子是斜的，那个窗户也是歪的。然后来但是他说，欸，不歪不歪，是不歪，是对对对，我就是要这一间。我就觉得啊，吓死我了，因为他本来是要一下又不要，那个房子真的确实是不好。可是就是这样，我就为了要吸毒嘛，赶快把他带回中介公司。然后正要签约之前，他就跟我讲他是为什么要来买这个房子。原来就是在半年前，其实那时候我已经留在中介公司第六个月，我本来不是做两个月就要走吗？我留在中介公司第六个月的原因就是每一个月都有那个跟大家一起结合起来，然后我可以分一点点，所以就留到第六个月。然后这一个人呢，他是从台湾嫁到美国去的一个基督徒，然后他是两个博士，而且他是在美国工作的很好，教会生活也很好，家庭生活也很好。但是就在半年前他告诉我，因为我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么多，不是签约就好吗？他就说他因为是他的上帝感动他要回来台湾住五年，但是他不想回来，因为上帝并没有告诉他要做什么，所以他在那边一切都很美好，所以他就不想回来。可是虽然他不想回来，但是这件事情是上帝不会就这样子停止的，所以他在这当中这六个月当中他发生了一些事，后来他就降服，他只好回来。所以他回来他也跟上帝讲说，好吧，那既然我要回来而且要住五年，那这样子的话，那他就开始跟上帝讲了一些他想要的。他不想住在妈妈家里，那他找一个房子是妈妈家走路就到 OK， 所以刚刚那个房子第一个条件就达到了，距离妈妈家走路就到。第二个就是说他有预备金是多少，好，这个。那第三个呢，就是带他看房子的这个业务员必须要跟他去教会，那这就代表是上帝为他预备的，
嗯，
所以他没有签约要跟我讲这一段故事的原因，就是第三个就是他问我有要不要跟他去教会，
嗯，
我想他讲了那么多，原来就是在问这第三个，
嗯，
如果这第三个符合的话他就要签了，
嗯，
那我就说好啊。可是那时候我旁边的同事说不可以，不要，因为我们卖房子是拜土地公的。但我心里面那时候我跟同事的我是没有说出来，但我心里面我是因为我是一个吸毒的人，我要有钱可以买毒品，
嗯，
其实我里面的这个鬼啊，我自己知道是好像跟鬼在生活一样
打交道。对，
我心里面我觉得我已经有一个鬼这么大了，我其实什么都不怕，
嗯，
我那时候是这样。所以他们跟我讲说不要，我们是这样，让以后影响你做生意什么的。然后我说我会跟你去教会，我就是给他一个承诺说我会跟你去教会，然后他也很安心的就把他签下来。然后之后我就跟着他去教会， 就是这样，这是第一次进教会的一个经历。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欢迎回来云彩飞扬。那我想问我们的小林传道，你第一次走进教会被这个房仲客户带去之后，你有什么感觉？他那个时候知道你有吸毒的状况吗？
他当然不能知道啊，他如果知道他就不会跟我买房子啦。
嗯，
对啊，所以我其实一直都是在伪装，我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到了一个我自己也不能接受的一个状态，然后一直在伪装。在以前的那个行业里面，我要伪装我不是在里面这个行业工作的人。到了吸毒的时候，我不能让别人看出来我是一个吸毒的人。当然跟这个人他去到教会的时候，不过我感觉他们的上帝应该是很厉害。如果他们的上帝很厉害，这个人他或许也有可能会知道。所以其实我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要更小心。
嗯，
如果他真的可以知道，他的上帝如果让他知道的话，我更要，因为我要卖他房子嘛。所以无论如何，就是跟他去教会的时候要小心一点这样。但是其实那些所谓自己的防备啊，但是去到教会里面，整个都瓦解。我感觉我整个人就很像就是被真空，好像那个我们在吃那个饼干还是什么食物的那个真空一样。
嗯，
我觉得我这个人好像进到教会突然变干净了。什么毒瘾的感觉都没有，
这么神奇。
而且因为以前是时不时都要先去知道厕所在哪里，万一怎么样我要往那个方向
这样子。
对对对，但是去到教会就很奇妙的是，我看到他们在敬拜，还有他们对我的那种欢迎，我觉得他们的上帝是真的。然后我也感觉到他们的上帝好像不是在一处，因为没有看到有一个像，但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我感觉他们的上帝好像就是无所不在。所以其实好像一方面是我好像也不需要去补这个东西，不需要去吸毒了。一方面就是如果我在厕所，应该他们的上帝也会看得到。
嗯，
所以那种的对话是我也不敢告诉我旁边的这一个客户。那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从神来的那种灵感让他知道什么。不过他们很多人就是也为我祷告，然后就是很热情。那一天我记得就是从一早一直到下午都没有碰过毒品，那个是这么久以来没有过的事情。那我就心里面有一个念头，就是说诶，好像毒品是可以戒的，如果他的上帝这么厉害的话，好像我住在教会里面都不要出来好了。
嗯，
这样。但当然那个是可能是上帝给我的一个特别的礼物吧，因为从来没有去过教会。后来离开了以后，当然毒品在口袋是比我走到教会的这一段路是更快的更近的，所以当然我后来还是就是继续使用毒品，因为里面还是有很多自己的一些难处啊，好忧伤啊，那每次在毒品里面他就帮我平复。
嗯，
所以我还是在继续使用毒品。不过我觉得我好像进去那一趟的那一次去教会之后
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这样。
对，我就很羡慕那些基督徒，我很羡慕那些正常的人，我也想当一个正常的人，所以我就开始在中介公司带客人去买房子看房子，或者是去接收那些想要卖房子或租房子的那些客户，我就自称自己是基督徒，我就到处说我是基督徒，你可以把房子给我卖，我帮你把价钱卖高一点。然后呢带客人去看房子的时候也是说你有什么需要你告诉我，因为我是基督徒哦，那我可以帮助你。我好像发现好像基督徒这三个字还蛮好用的。
嗯，
大家好像就是只要听到你是基督徒，他不管你的能力还是什么的，他就好像可以相信你，感觉好像上帝是一个很大的招牌，耶稣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 mark。
哦，
那也是这种状态里面其实也是真的有一些好的回馈。对，
那我想问哦，就是你体会到了这些甜头，刚刚讲的那个第一栋房子你卖掉了吗？后来
那一间，对，卖了，
卖掉了。那你第二次进教会的契机又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因为我一直在讲说我是基督徒，当然我们公司真的有一个基督徒夫妻，他们在工作上的业绩也一直都是不错，其实我都有在留意，我觉得这些人好像没有特别跟一般人有加倍的工作的那种勤奋，但他们就稳稳的做，好像他们常常就是拿第一名跟第二名的。 那个基督徒的夫妻，而且他们礼拜天从来不来上班，因为他们要去聚会。我有去留意到他们，那其实他们也有留意到我。那我不是都一直在讲我是基督徒吗？那个夫妻的那个太太有一次就在没有人的时候，在一个空间里面，他告诉我，小林，你不要再讲你是基督徒，你根本你就不是，你是在骗人，你用耶稣的名字，你在骗人。那他讲这些话其实都讲得蛮对的，好像他把我里面的那个谎言伪装全部都拆下来。那一次是我觉得很愧对耶稣，从来没有觉得愧对任何人，我只有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可怜的人，我没有觉得我愧对谁，我只一直在耗用自己的一个方式生活嘛。可是那是第一次觉得我愧对耶稣，因为我一直在讲我是基督徒。那种的亏欠跟愧对是从来没有过，即便是妈妈发现我吸毒的时候，我也没有那种愧对，只是觉得对不起。我不知道那个愧对那种感受我无法形容，我就跑去厕所，我想要把那个愧对的感觉把它消弭掉。但是那一次是我真正面对神的时候，我知道我的人生如果这个毒没有把它改掉，而且上帝已经透过我第一次去教会他，让我去经历到他是这么的伟大，为什么我没有把我的这个难处交给他，然后还冒用他的名字，然后到处好像就是可以给自己有点盈利的收入。所以我那时候在吸毒的时候，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也不想再吸毒了，所以就生发一个意念，就是说请他救我，我想要戒，我真的想要戒。以前只是有一个念头，而且觉得他可能可以帮我，可是我没有想要戒。就好像是我在卖衣服还是什么的时候，我去逛街也是一样，我看到有这么多的产品是不错的，但是我没有付钱，我没有把它带回家，所以它永远不是我的。那一次在厕所里面，我说我要戒，是我想要跟他发生关系，我希望他能够借助他的看见我的这么的诚恳，其实就是只是一个意念。那我相信上帝他就是这么的伟大，他知道我是跟他来真的。然后就在那个当下，其实我在使用毒品的时候，就正在那个意念里面在使用毒品的时候，那个毒品我吸食起来是跟我以往不一样的。那我很生气，我觉得刚刚已经被看穿说我不是真的基督徒，我是假的基督徒。那现在呢，我又用到假的毒品，我就更生气。那后来想一想不对啊，因为我通常我跟那些人买毒品，我都是一次买一批，因为我不想跟他们常常来往。那这一批的东西不是最近才买，而且是这一段时间他用都是没问题的，所以我就突然吓到了。我觉得是不是刚刚我的那一个祷告，就是我那个意念式的我想要戒，我就觉得上帝的速度就是在那个当下让我知道说我的身体已经不需要他已经不是我要用的那个感觉，他已经在我身体上的那个需要，他已经断绝了他本来要供应我的那个方式。所以我就有点害怕也震惊了，我就把那个东西赶快收起来。那在下一秒钟我非常的开心，我觉得我好像是从鸟笼里面被释放出来的鸟一样。我想如果我可以不吸毒，第一个我要跟那些卖我毒品的人我要跟他们拒绝往来，因为其实我跟他们的互动也是不开心，但我又怕失去他们。那有时候我可能买了很多的东西可能也是假的，但他我也要不回来，我只能不断的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在我的身上取利，然后我跟他们要毒品。所以如果这个上帝真的帮我把毒品戒掉，第一个我就可以不跟他们往来，因为他们简直就是恶魔。但是也是我生命的帮助，因为没有毒品也不行。但这种切割是我自己不能决定，除非这一次上帝真的帮我戒掉，所以我很开心。如果我可以就这样子不再使用毒品，我钱也不用再这样子花下去了。然后呢，我要跟妈妈恢复关系，因为我让我妈妈太伤心了。那我就觉得很开心，如果是可以这样的话就很开心。那确实在那三天，就是那一次在厕所里面的这个机会，就是使用毒品没有任何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上帝已经介入我的这个生理的状态。所以呢，我就那三天真的就都没有吸毒了。然后我很想要认识这个上帝，我觉得这个上帝好像在等我诶。就从六个月前我去过教会的那一次，那个其实可能也是差不多六个月这当中，然后后面我又就是常常说我是基督徒，然后赚了一些钱，然后又被同事指出来我根本就不是，然后我又跑到厕所去吸毒。就在那个状况底下，我后面的那三天我的头脑非常的清醒，有的人说会有戒断期可能会想睡觉，我觉得这个是上帝给我的恩典，我没有那种不舒服，只是特别的清楚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这么的清楚，我真的是恢复了正常人的那种状态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太好了，可是 我也没有就停在这里。我觉得这上帝太好了吧，我想去认识他，我想要去知道如果他真的是一个人，我想要去他们家按电铃，就是这种的心态。我就想，但我绝对不能去找那个就是从美国回来的那个人嘛，要这样的话我的吸毒的这个身份就会被曝光，所以那怎么办呢？我还是顾着面子，那我就去找我大姐。我有两个姐姐，其中有一个是基督徒，我相信她也为我祷告很久。我就去找我大姐说，我说我想要去认识上帝，我就直接就这样跟她讲。我姐姐非常的开心，我感觉她很开心，她说好啊，那礼拜天一起去。那天是礼拜三，我说不行啊，太久了，我说三四五六日好，这样太久了，我说有没有快一点的。我姐说哦，那今天礼拜三，那不然就今天好了，因为那时候我们教会是有祷告会是礼拜三。那我姐就跟我约七点，因为是七点半开始，我六点就坐在教会门口，那边刚好有一个阶梯，我就坐在那个阶梯，然后往下看，人来人往的脚看得很清楚，后来就越来越模糊，因为我的眼泪已经就是在那个钟就一个钟头里面，好像上帝帮助我倒带，就是我的眼泪是流不停的。然后就看六点流到七点差不多了，我姐姐要来了，眼泪擦一擦。后来姐姐来了以后，我跟着姐姐从楼下要往上走的时候，因为祷告会的那个会场在三楼嘛，结果我姐姐沿路看到别人就说这是我妹，这是我妹，我的眼泪又流下来。然后又听到教会在预备祷告会之前的一个练习，就是爵士鼓的声音，然后就是咚大咚咚大这样子，我就觉得哇，我是被上帝拯救回来，我好像要进入那个凯旋门，上帝用鼓声来欢迎我，而且上帝知道我喜欢打鼓。然后我就哇，眼泪又流下来，本来是想说不要让第一次进教会让姐姐丢脸，结果我的眼泪真的就是稀里哗啦的。那是第二次进入教会，然后后来就在那个教会就继续在那边受装备跟栽培。
我想问你哦，就是你刚刚讲到你其实并没有经历一个特别的乐界的这个过程哦，就是你就透过一个祷告，然后上帝就让你身体有一个不一样的像神迹一样的反应哦，跟一般这个吸毒的人是完全不同的这个过程。这个距离现在有多久了这件事情？
15年前。2010年。
这15年之间你就再也没有碰过毒品了。
其实我在初初进教会的时候呢，我还是有一点点担心我里面还会不会有一些瘾。我在想我会不会只是碰巧，就是可能有几次碰巧，但是我其实身上还是有毒品的。我不敢丢，我怕，因为其实那时候我已经跟卖我毒品的人已经拒绝往来了。他们每次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在教会就是刚好在唱诗歌，然后我就按下去之后，他们听到诗歌他们就自然就挂断，就是上帝已经帮我就是断绝了他们跟我之间的关系。那我也很安心，就是说我可以不用靠他们有毒品，因为我身上其实也还有一些。可是呢，我就在想我为什么会留着，是怕有一天我毒瘾又来了。所以我有几次其实是没有毒瘾的情况下，我想要去试试看，看那个毒是不是跟我之间是不是真的没有关系，我是不需要它，那是不是真的完全变没味道还是什么的。所以我有过好像是两次吧，那真的他第一个他是没味道，其实他是毒的啦。他第一次他应该是没有味道，然后但是我心里面还是会担心。有一次我又再去尝试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头啊好像那个我们那个大人的手去抓一个鸡蛋要把它抓破。我觉得我里面的头脑好像是那个蛋黄好像都要流出来，我觉得这种的那种感受是让我降服。其实我感受到的就是说上帝不是生气我在吸毒的那个状态，而是他生气我不相信他。其实我在吸毒的时候，我也坐在马桶上的时候，我的右边仿佛就是上帝，左边就是魔鬼。当我想要来试试看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那个魔鬼好像就是在那边拍拍手，然后怂恿我说再试再试。可是好像上帝就在我的右边，他并没有说你不可以，他就是好像老神在在这样子。所以越是这样的情况让我觉得这个神是真的。而且我真的碰下去之后，我的头脑几乎要被抓破的时候，我就跟神讲说好了好了，我知道我不会再碰了，我知道你已经拯救我，我已经干净了这样。
天来到我们节目中间的是卢小玲传道啊。在节目的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就是其实你的人生曾经一度你会觉得是完全没有希望的，
嗯，
你其实心里面非常想要改变，然后你也从来没有想过说这些希望会是以这种方式来呈现出来，
嗯，
我们一般听到，直到现在我听你说，哦，毒品是用这种方法跟你摆脱你的人生，其实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这样。嗯，许多的听众朋友也许他们也正在面临很大的困难，
嗯，
也许看似是不可能有希望的，
嗯，
然后也非常的绝望。如果你现在是拥有这个信仰的人，能不能在你的信仰当中给他们一点点鼓励的话呢？
嗯，因为虽然我没有进过戒毒所，但我去到教会以后，我发现啊，原来台湾还有戒毒所，而且他就是用教会的这个圣经的方式在教导他们。那我确实其实在上帝帮助我的这个毒已经戒掉之后，还是会有面临到生活上的其他的问题跟疑惑。那因为我想要认识神，所以我就只能在圣经当中去认识他，然后祷告，然后环境有一些带领。那我就发现说，诶，其实好像上帝不是只有拯救吸毒的人，但是吸毒的人他们确实是真的需要上帝的拯救。那慢慢我去理解这个圣经里面的真理的时候，我就很想要去跟大家分享真理。所以我就看见有一些过去是跟我一样这样的情况的人，他们可能是在戒毒所里面乐戒，或者是在监狱，或者是有人他告诉我说他的孩子他是正在吸毒当中，我就会跟他讲说只有上帝是我们唯一的帮助。那也有机会可以去到戒毒所，也是用分享圣经的方式让他们知道这个神是真的。
嗯，很高兴哦，今天卢小玲传道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卢小玲传道他所分享的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你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祝著名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 人曾经告诉我。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